修行啊，别把心往外送。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？因为修行啊，那就是来认识了解我们自己，来学习了解自己。那个称之为我们自己的，其实就是身和心，把它分得更细，也就是五蕴，有色，这个也就是身体，有感觉，苦的感觉、乐的感觉，有记忆界定，有造作，造作好，造作坏，然后还有这个心，那是这个。在感知一种自然的，在感知所缘，这个五蕴呢、啊？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能够看到五蕴分离开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每个蕴里面没有个我。学习佛陀的这个禅修的方法，称之为拆解法。称之为这个拆解法，因为是透过这个把它这个拆解开来学习。比如我们觉得我真的存在，一旦我们来训练分离开，身体是一个部分，苦乐的感觉是一个部分，记忆界定是一个部分，造作好，造作坏，造作不好不坏是一个部分。心是这个感知者，心是这个感知者，是另外一个部分。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分离开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每一个蕴啊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这个蕴就只是蕴，比如说身体就只是身体，只是物质，这个不停地有物质进行新陈代谢。小时候，这个流进来的比较多，然后就会长大。随着这个长大的话，这个往外流出去的多于流进来的，就因此我们一整天不停的有物质进行新陈代谢。比如说这个水大，就在我们身体里面盘旋，在跟着这个血液之类的，然后这个地大，我们吃进食物。吃进食物了之后排泄，然后就不停地有物质在进行新陈代谢。一旦我们能够分离开，比如我们的身体分离开变成这个四大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地大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比如我们吃进去的食物，或者是我们排泄出来的大便。我们并没有觉得那个是我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我们喝进去的水，水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排泄出来的小便也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一旦我们分离开，原来以为说这是我的身体，但是一旦我们把它拆解开了。把它进一步的拆解开，那个称之为的身体，其实就是地水火风。这个地大不是人，不是我，不是众生，不是他。水火风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一旦分离开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身体不是我，它不是人，也不是众生，仅仅只是这个物质。什么东西让这些物质地水火风，然后这个组合成这样的这个色身，是因为业，那个这个因为这个业导致是这样的情况，变成男人女人，这个有这样的这个身，这样的这个面貌，这个是源自于业的结果。事实上，一旦我们的决心智慧足够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身体不是我。并不是我，不是我的。至于苦乐的感觉里面有两个地方， 这个是身体方面的苦乐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心里面的苦乐，不苦不乐。心有时候有苦，有时候乐，有时候不苦不乐。这个世间的人对快乐很饥饿，讨厌痛苦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，我们观察、感受或者是苦乐的感觉，是这个掺杂进身体里面的一种现象，或者是我掺杂在我们心里面。事实上，身体是物质，就像这个大地。像这个混凝土，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。但是我们的身体，它本身也是物质，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。仰赖于这个感受掺杂，所以就会感觉到感觉。比如，这个下这个麻药的时候，有时候心会沉入到有分心，感知不到身体方面的感受。这个医生要做手术之类的，我们感觉不到。没有苦的感受在身体里面升起，因此感受啊和身体是属于不同的部分，是不同的部分。比如，一旦我们的心在有分心、沉入有分心，或者是被下了麻药，然后别人在我们身体来做手术，我们没有疼的感觉，身体仅仅只是物质，然后。医生呢，来呵护这堆物质，不好的地方呢，他就把它这个切掉，哪个地方好的部分，他就这个治疗维持。心并没有感知，所以就不会有疼痛。如果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，或者是这个注射的麻药不够，如果正在动手术，就会觉得疼。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观察，疼的感觉也是仰赖于心去感知。如果没有心去感知，它也不会觉得疼。这个疼的感觉仅仅只是这个掺杂进身体里面的，或者是仅仅只是掺杂在我们心里面的，暂时掺杂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现象。如果有心，就会有感觉在，就有感知在，就会有感，有苦乐的感觉，就能感觉到苦乐的感觉。如果没有心升起，心沉入有分心，心没有出来感知所缘，有疼痛到什么程度，心都感觉不到，疼痛没有发生。没有升起，因此，如果我们不停地观察苦的感觉、乐的感觉，也不是身体，身体还存在，但是心没有出来感，没有出来感知，也不会感觉到苦乐，苦乐也不是心，它是这个暂时掺杂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现象，而且它是不停地这个变化的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每一颗心啊。都必须要有，永远都有感受。因此，每一颗心，如果不是苦，就必须乐；不是不苦，不是苦，不是乐，就是不苦不乐。这个称之为舍受。因此，感受是属于它跟每一颗心都同步升起的现象。但是，心诚如有分心，没有感，没有出来感知。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，就会感知，就可以感知感觉苦的感，身体能感知到身体里面的苦乐，能够感知到心里面的苦乐，不苦不乐。这个，如果我们不停地观下去，我们就会看到苦乐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心里面的感觉，苦乐不苦不乐，也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没有学法的人，没有修行的人，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身体有苦的时候，他就会这个以为说的是我苦，以为说身体是我。所以就会变成我苦，但是如果我们的觉性智慧够，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，身体里面的疼痛的感觉是一个部分，心是另外一个部分，就会知道身体并没有苦，苦的感觉掺杂在身体里面，身体只是物质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，苦乐的感觉也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但是它属于明法，一种明法，它是跟心同步升起的一种明法。一旦我们不停地修行，我们看到蕴分离开，而且每个蕴啊，就会视线这个不是我， 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，就会自然视线给我们看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果我们的运能够分离开，心是安住的话，就会看到身体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感受也就是苦，身体里面苦乐的感觉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也就是心里面的苦乐，不苦不乐，也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，不是他。不停地去这个观察，不停地去体会，比如记忆认识吗？记忆有时候我们能够记得，有时候记不得，有时候会忘记了，记不住，有时候并没有刻意让他记，有时候刻意让他记他也不记，我们指挥他指挥不了。因此在记忆里面，他也是无我的，他也是无常的，而且是无我的。不停地去观察，去体会，哦，记忆不是我，我们指挥他，并不是真的指挥得了，指挥他记，他不愿意记，不应该记的，他就又能记得住，我们指挥他指挥不了，因此他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他想来他就来，他想走就走。龙婆曾经有疑问，哎，想运它是怎么生灭的呢？这个感受。看很容易看到生灭，行运造作好造作坏，贪嗔痴很容易看到生灭。有一天产生的疑问，想运是怎么生灭的呀？看不见，因为从来不知道，怎么看也看不出来，所以就会这个刻意对，这个想知道这个事。那天上床，这个家宅弄乱，这个从曼谷，然后因为在这个国务院工作，然后上公交车回家，这个比较难，因为这个太挤了，所以龙婆就喜欢去这个坐轮床，从国务院走到这个码头，这个坐床回家，大概40分钟，觉得会更舒服一点，会更舒服，比坐车更舒服。刚好那一天坐床。然后想着，所以这个想运是怎么工作的？哎，这个要看怎么看呢？结果发现心啊，教法视线法给自己看。那天一旦上到这个轮船，然后这个船这个刚开出来没有几十米，就必须要这个继续坐公交车回家。无论突然之间想运灭掉了，什么都记不住了。那个并不是这个老年痴呆，那是源自于自己说发愿说想看的原因，结果他这个灭掉了。哎，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了，记不住了。哎，说这个是谁也不知道，这个想运是在能够记忆。哎，说无缘无故就记不住了。哎，正在要去哪里也不知道，家在哪里也不知道。不知道自己正要去哪里，不知道说自己在哪里，不知道说自己要去哪里，不知道说这个是谁，他就灭给自己看了。龙婆并没有受到惊吓，因为如果没有修行就会能吓一跳了，哎呀，这个是老人痴呆了。这么去试了一次，并没有试很多次，不然就会真的变成老人痴呆了，没有受到惊吓。记不住就记不住，随他去吧，就站在原地，别人就走来走去，自己不注意他们了，很快想运就冒出来了，就冒出来了啊、哦！知道说自己是谁，就冒出来了，知道说自己是谁，要去哪里，就看到想运也能够冒起来，他就冒出来了。这个跟行运是造作好造作坏是贪嗔痴是一样的，他就冒出来，这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就从这里冒起来的。经典称之为这个，经典称之为喜欢称之为它在心脏里面，那个其实心一处色，那个并不是指这个心脏，是在我们的胸口这里冒出来的。想运也从这里冒出来的，行运也是从胸口这里冒出来的，贪嗔痴也是从这里冒起来的，在道果升起的时候也是从这里冒起来的，它就会把这里拨开。它是有差别的，如果是想运行运就会冒出来， 但是有道跟果升起来就会剥开，就会把它把心包裹的东西剥开。这个那个时候就说哦，想运不是我，他要生还是不生，我们指挥他指挥不了。这个是属于记忆的部分，想运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能，那个是记忆，一个是界定。这个记忆，比如说记得说自己是谁，自己叫什么名字，自己的房家在哪里，是做什么工作，自己叫什么名字之类的，这个属于记忆。能够记得说这个前面的这条马路，这个会通到哪里，从这边走会通到哪里，这个属于记忆，这个是属于基础的响应。这个动物也有这样的响应，动物也有，还有另外一个响应，那个称之为界定。界定啊，它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正确的界定和错误的界定。凡夫就会错误的界定，我们大家不需要受到惊吓。我们大家错误的界定，只有圣者、出果的圣者以上才会开始正确的去界定。错误的界定是怎么界定的？界定错误，就把不漂美不漂亮的事物，把它界定为漂亮的事物。我们的身体啊，很脏的。它看起来好，是因为只是被皮包裹了，而且这个皮是很薄的。这个皮肤底下有的全是惨不忍睹的，然后看不下去。这个不美不漂亮，这个脏肮脏，它就是这个皮，这个包着的，但是包得不严。到了时间呢，这个脏东西就会从身体里面的这个那个。这个漏洞里面漏出来。曾经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个女人去追求目犍连尊之者，但是龙婆已经记不住，因为读了很几十年以前，现在已经开始忘了，模糊了。这个女众去追求出家人，出家人就说啊，这个小妹啊，我对你没有兴趣，我看你啊，就好像这个一个皮袋子。然后有这个大的口，大的漏洞有9个，然后小的这个漏，那个洞呢，数也数不清，然后脏东西呢，不停的是从往外面在流的。比如我们的这个身体看到了吗？看到这些看起来很美、很漂亮，皮肤光滑，很快就会有汗流出来的，有汗呐、啊、那些这个流出来了，或者在我们的鼻子里面，从我们的鼻子里面出来的。这个鼻屎从眼睛里面出来的是眼屎，耳朵里面出来的耳屎全都是屎，嘴巴里面的是这个牙屎，也是从鼻骨、屁股里面、肛门里面出来的就是屎。这个只有一个地方，这个例外就是小便，其他地方全部都可以加上一个屎字。这个因此从我们身体里面流出来的东西充满了这个脏、肮脏的。一般的人呢，但是不愿意这么去界定，只是界定它是美是漂亮的。一起床就开始，这个透过洗脸、洗澡来骗机器人呢，刷牙来把那些这个那一夜整夜累积的脏东西，努力的把它清除掉。一睁眼就开始不美了，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所以就会着急去洗。去刷牙、去洗脸，然后把这个去这个，然后这个包括这个秀眉、这个纹唇，然后这个就为了骗别人。如果能骗得了别人，说自己漂亮，就是自己很舒服。但实际上骗别人骗不了的。如果善于观察的人，就会知道不美不漂亮藏在背后。试着观察自己嘛，这个脏的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一直不停的在往外流。那个，这个肮脏，其实我们不想去故意不去看，所以就想去看，说它美漂亮，这是错误的界定，把不美不漂亮的东西界定成美漂亮的，还另外一个错误的界定是无常的，把它界定为常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大家骨子里面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怎么样，自己今天都死不了，依然是恒常的，还不会死。在这个里面有个我在，这里面的我和昨天的我是同一个人，现在的我和去年的我是同一个人，现在的我和小时候的我是同一个人，没有变化，这个是真正的我。试着去看旧的照片， 曾经看过吗？旧的照片，我们这个那几年的照片，去看发现跟现在不一样了，它是无常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说它是恒常的，事实上它是无常的。每一年，我们的长相、面相都一直在变，根本没有什么是恒常的。而且呢，老了、病了，最后又会死掉。这个皮肤下垂，然后这个头发白，这个眼睛开始花白。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死得太快的话，我们就会遇到。而且身体里面的疼痛，曾经可以走得很灵敏的，现在开始跌跌撞撞了。然后这个一瘸一拐的，一不小心就会这个摔倒。小时候这个可以跑，这个摔跌跤了马上又可以起身，但是年纪大了，即便走得快，又会晕倒，然后直接摔倒，摔倒就起不来了，爬不起来了。这个有的只是无常一样，在身体里面有的只是无常。一般的人他努力的不去看，比如我们的身体很脏，努力的不去看，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，努力的不去看。我们的身体有的只是苦在被逼迫，也努力的不去看，不想去界定这个，想去界定只是美跟漂亮、恒常的、快乐的是我，这个凡夫就不停的这么去界定。而同时，如果我们修行的话，做到证到出果的须陀洹，在界定的时候就会能够升起正确的界定，并不是真的美漂亮，是无常的。而且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被苦一直在被逼迫，坐久一点就苦，走久一点也苦，站久一点也苦，躺久一点也苦，有的只是苦一直在被逼迫，呼气也苦，吸气也苦，这个每一个呼吸都会有苦升起。一旦我们有决心去觉知身体，发现有的只是苦，根本没有任何什么宝贝的地方。而且身体也是我们，并不是我们真的控制得了。我们指挥说身体能走，指挥让它能够一直走吗？不可能，到了某一天会走不了。我们并不是真的可以指挥得了。命令说别老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命令说别病可以吗？命令不了。命令说不要死可以吗？指挥不了。一旦我们有决心，紧随着去观记忆，这个一会记得，一会记不得，它是无常的。这个界定呢？界定呢，就又会是错误的界定，必须要训练，让它正确界定。一旦正确的界定，就没有我在了，那错误的界定就会有我在。一旦错误的界定，就会想错；一旦想错，就会相信错，会以为有我。它这是一个过程，因此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我。只要我们还觉得这个是我，就依然还在错误的在界定，依然还有错误的界定。但是如果是圣者，就不会觉得这个是我，我不在，就会有这么样的感觉。它空，有的只是运。这个，我们修行，我们就会看到色不是我，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不是我，想运也就是记忆界定不是我。这个。我是源自于我们错误的界定，如果正确的去界定，就会发现，并不是我，我们并不是真的可以控制得了。接下来的运是行运，行运也就是心的造作，它心能够造作好几种，造作苦的苦乐的感觉，这个是分成那个感受，它能界定这个记忆界定，这个是属于行运，其他剩下的造作，这50种。在这个是都新的造作，那个是属于行运的范畴，也就是所有的善法或者是贪嗔痴之类的，都属于在行运的范畴。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哪个行运升起了，当下升起了，我们就去观它。比如嗔心冒起来了，从胸口里冒起来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，接触不满意的境界，嗔心冒起来。有漏烦恼藏在里面，就会驱动造作出嗔心。嗔心，如果我们不会修行，嗔就会控制我们的大脑，控制我们的大脑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决心跟智慧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被不善法控制了，就会变成了老子，你来刁难我，老子必须要报仇。 但是如果我们决心很好，看到身心从胸口里冒起来，决心捕捉到，哎，嗔心不是心，这个心是在知道有嗔，但是嗔并不是心，冒起来的一瞬间，决心捕捉到的瞬间，它就灭掉了，嗔生了就会灭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。这个贪呢，痴呢，或者是所有的善法，有的只是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，每一个升起的现象全部都会灭去，什么生什么全部都会灭。我们不停的去观察，身体也有生灭的，对吗？它这个吸气了就会灭，呼气了就会灭，走了就会灭，坐了也会灭，苦乐不苦不乐也是生灭的，记忆界定也是生生灭灭的，而且造作好造作坏也是生灭的，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，一会贪一会不贪，一会迷一会不迷，不停的去观察，就会看到每一所有的一切有的只是生了就灭，是控制不了的现象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，就会看到这个嗔呢是另外一个事物，它并不是心，它并不是我，只是这个暂时的这个呈现在感心感知的范围之内，其他的感觉也是一样的，不是我。那个掺杂进来的现象，心是知者观者，我们就会看到色受想行升起停留灭去，只剩下一个，也就是四四蕴。这个四啊，四蕴会有点难看，四蕴或者是心或者是意，这个意呢，这个但是现在的泰国人把这个意把它这个注解错了，就会变成了想象，这自我想象，甚至为这个心的这个，其实这个事呢是指这个意思像是指心，是这个心呢是这个最重要的，是所有的诸法的这个首脑核心。心呢其实就是这个感知所缘，我们要这么看，说心呢不是我，心不是我，心啊意啊是，或者是心意识其实是一回事，也就是感知所缘，但是在不同的地方给它这个命了不同的名字。比如说这个四蕴是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所缘，称之为四。这个意是什么？意是这个感知这个法方面的所缘，也就是心去感知法方面的所缘，称之为意。至于这个心呢，心就很这个涵括所有的一切，心出来感知这里那里的所缘，去这么工作那么工作，那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概念。它也能够，它有十四个这个作用，十四个功能。那怎么看呢？说它不是我。如果能够看到说心不是我，整个五蕴就立马都不是我了，整个世间就立马也不是我了。因此如果我们的觉心智慧已细腻到极点的时候，他就会这个来到心，然后就会看到心不是我。一旦心不是我，五蕴也没有我了，因为五蕴之所以呈现，是因为心去感知有的部分它是跟心同步升起的，比如苦乐、记忆界定、善不善，他们是跟心同步升起的。那些我们很容易看到它不是我，生气不是我，贪不是我，这个苦不是我，乐不是我，身体不是我，那怎么做才可以看到心不是我？这个是最难的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关，就是出国的须陀环，那个就是出国的须陀环。因为在这个五蕴里面，最开始的四蕴很容易看到不是我，但是心啊，我们有这个很稳固的记忆跟界定，说你以为那是我，我们想的时候想说这是我，看到了吗？我们想的时候就会一整天都是我这样我那样，就会觉得真的有我，真的有我。除非是出国的须陀环，在想的时候就会看到，就只是想而已。如果要说到我，那个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，只是为了沟通的方便。但是这个那 咱心底里面那个我的那个感觉，并不会真的产生。那怎么做才可以看到心，或者是意，或者是思，不是我的呢？要去观察它，这个心啊，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，凡夫啊，就会以为心只有一颗，所有的凡夫都以为心是恒常的，这个心跟去年的心也是同一个人，现在的心跟这个潜意识的心也是一回事，今天的心和明年的心或者来世的心也是一样的，就会有错。有很稳固的误解，有错误的界定，有想错，有稳固的这个相信错误，就以为说心是我。那怎么做才可以看到？必须要看到它的这事实，看到真相。心的真相就是它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，心并没有只有一颗。好好的去体会心啊，在我们观察它生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两种方式观察。第一种观察，它的生灭是透过心所，也就是跟心同不升起的事物，比如说苦乐的感觉，透过记忆界定，透过照说好照说坏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观察心的生灭，透过六个根本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可以有两条路看到心不是我，是有两个方法。比如我们不停的修行，我们正常的时候心啊，他无缘无故想运记忆记得了这个人，一旦想运作，行运就开始运作，这个想运跟感受呢，导致这个行运运作，因此这个他们导致让心开始运作，也就是无缘故我们的心开始记起这个人了，嗔心冒起来了，记得吗？有记得说这个人很坏，嗔心就被造作出来的，嗔心被造作出来，如果我们有决心看着，然后就会看到心啊被这个嗔啊控制，就会变成心嗔心。一旦有决心，及时的知道这个有决心，及时的嗔跟心就会分离开，我们就看到心没有生气，心是在知道有嗔。一般生气的人就会变成心已经生气了，但是如果我们修行的很好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嗔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我们就看到他们有差别。这个我们看到心生灭，这个非常多的心的生灭了，说的简单一点，说的比较粗糙一点，我们看到嗔心升起，一旦有决心，及时的知道嗔心就会灭掉，升起了不嗔的心，看到了吗？心是无常的，一会又升起，一会不生气，一会又贪，一会又不贪了，一会迷失了，一会又开始昏沉了，就是一会迷失，一会觉知，各种各样的情况，我们就看到心不停的在变化，看到它的变化是透过这个心所，也就是跟心同不升起的那些事物，比如看到这个心生气，升起了，一旦知道生气的心就灭掉了，这已经是两颗心了，不是同一颗心了，我们就看到心生灭生灭生灭，这个是一种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刚开始的阶段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决心真的很快，我们就看到心在六个根本生灭，这个去看画面的心暂时的升起就会灭掉，去听声音的心暂时的升起就会灭掉，去想的心暂时的升起就会灭掉，但是往往会重复的想，我们就会想什么都想了很久，但事实上想东西想很久，实际上心已经升起了这个十几万次了，生灭的速度非常的绵密，慢慢去观察心升起在眼根，然后就灭掉，心升起在耳根，然后灭掉，心去想了之后生了就灭，知者觉醒者，喜悦者的心生了也灭，不停的去训练，如果我们获得知者的心了之后，我们的心是安住的，然后我们就看到知者的心是暂时的存在，就会灭掉，变成想者的心，这个是迷失到一根了，这个觉知的心，想者的心是暂时的存在，一旦觉知它就会灭掉，然后觉知的心也暂时的存在，很快去看又会变成去看的心了，一旦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跑去看画面了，迷失去看画面的心就会灭掉，就会升起觉知的心， 这个看，这个有必要去看就会去看。阿罗汉他也有眼睛去看到画面，但是呢心呢并没有跑到那个画面上，心是安住了，没有跑来跑去。我们的心呢就会觉得他跑来跑去，事实上他并没有跑，他升起在眼根呢就灭，升起在耳根呢就灭，升起在意根呢灭，不停的生灭生灭，我们来不及看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现在先跑去看了，哎，跑回来了，跑去听了，然后再跑回来，跑去想了之后再跑回来，我们是这么看的。但是觉性很好，我们就看到去看的心是一颗，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说现在心迷失去看了，心就不迷失去看了，迷失去看了心就灭掉了，升起了觉知的心，觉知的心暂时的存在，别去呵护它，暂时的存在也会灭掉，升起了去想的心，借此不停的交替进行，我们就看到心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。但是要想看到心，像龙婆说的这个生灭的这，必须要训练知道心，获得知者的心先。如果我们有的只是迷失的心，我们的心就像这个流浪狗，一会跑到这个家里，一跑到那个家里面的垃圾去找，不，根本什么也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训练知道我们已经有了知者的心了，我们就会知道心啊是生灭的，知者的心本来很快又会跑去想了，一旦及时的意识到想的心又会灭掉，会变成觉知的心，觉知的心暂时的存在，别去呵护它，有这个情绪引诱，知者的心就会灭掉，又会变成迷失去看的心，一旦有决心及时到迷失去看的心，迷失去看的心就会灭掉，变成觉知的心，看到了吗？有觉知的心不停的会穿插进来，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先获得觉知的心，我们才能够看到心的生灭。如果我们有的只是迷失的心，我们看不到心的生灭的。那怎么做才可以获得知者的心？这个就是龙婆反最反复强调的部分。因为我从小时候龙婆训练，十岁就已经获得这个觉知的心了。那心那个时候很这个无知，看别人看不会看，以为说世间的人都跟自己一样，在做什么的时候看到身体在工作，看到这个身体跑，看到这个身体去踢足球，有什么感觉身体就会看到，心只是观者，但是没有真的开发智慧，因为没有去这个界定三法印，仅仅只是看到这个境界正在呈现，不停的呈现。那个是小时候以为说别人也是这样的，在修行了很多才会发现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，世间呢，要想找到觉知的人几乎找不到，有的只是一直迷失的人，一会儿迷失去看，一会儿迷失去听，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，而且没有意识到说正在迷失想，迷失的人到处都是。那怎么做？命令让心让它变成这个觉知的心可以吗？命令不了，因为心是无我的。知者的心事实上其实就是这个有镇定的心，这个知者的心其实就是有镇定的心。镇定啊，它是源自于正念，因此我们慢慢的去观察境界，正念源自于什么？源自于稳固的响运，心能够牢牢记得这个境界。心牢牢的记得境界源自于什么？源自于常常的看到境界。因此在四念处里面，佛陀就会教导我们常常的觉知身体，那个称之为持续的这个觉知身体，持续的觉知感受，持续的觉知善法不善法，教我们常常的觉知。比如我们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，前站觉知，走觉知，躺觉知，不停的训练觉知，不要走神，训练这个不停的身体动来动去去觉知，这个身体动觉知，身体停觉知，训练常常的觉知，直到心能够记得这个动的境界，记得这个动的境界。一旦我们没有觉性，身体动，觉性会不请自来，觉性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得境界。龙婆曾经试过这个，去顶礼这个龙波田尊者，南来师他正在教导这个做手部动作，哎，龙波田做得到， 但是他的弟子，那些居士的弟子做手部动作。一类人呢，做姿势很漂亮，那是通过这个，因为做得很熟练了，然后心，但是心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已经离开寺庙了，但是姿势非常漂亮。有的人坐着想了，这一招了之后，下一招是哪一招呢？这些人并没有在觉知自己。一类人是迷失了，一类人是去想了，另外一类人呢，去散乱了，一类人是在紧盯，就做手部动作，这个死死的紧盯，紧盯，紧盯了之后心就会憋闷呆滞，哎，这样修行一辈子都累，跟并没有真的在修行，这个去动。如果是龙波田的手部动作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如果动了之后没有觉性，心走神，知道说心走神了，就这样而已。要去训练要觉性，并不是为了要知识，精行也是一回事，而不是精行这个这走这个知识走那个知识。佛陀并没有说要走哪个知识，他只是说你走的时候要清楚的知道说在走，去觉知，走也去觉知，说正在走，就只是这样而已，不需要想太多，说必须要这个走几个节奏，这个是后全都是后面的人想象出来的。你后面的高僧大德他这么走了，他觉得很好，所以他们就来教弟子们，就记住说走呢必须要走这个姿势，每个道场走的都不一样，那就开始争辩了，哪个道场是对的。如果带着决心走，无论是这个是瘸脚的方式走，那也是对的，不需要走得很漂亮，然后一瘸一拐，还有个端个拐杖，带着瘸子去走，那个就是精行，那就是正确的精行。至于是走得很漂亮，这个去这个训练这个模特的模步，那没有任何好处。最重要的点在于要有决心，因此我们训练动。龙婆看到龙波田做手部动作还不错，所以就会坐到他的寺庙的树底下做手部动作试一试。那看了之后记住他的姿势只有14招而已，这个动来动去的，因为龙婆的是称心比较重的性格，龙婆的技术是很称心的，一直您别来引诱。事实上只是那样恐吓，现在已经不再起称心了。看到大家了之后，这个有的只是悲悯，不知道为什么要生气了，只是这样就已经苦很多了，还要对他生气呢？这做手部动作，这个称心重，这个那么多姿势很烦，14招很烦，就只这样就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如果能抓住里面的诀窍，只这个就够了。动了觉知，跟知识无关。那在觉知的时候，就是有觉性，感觉到动，感觉到停，感觉到动，感觉到停，感觉到动停。觉知，这么动，哎，酸了、要只是这么一点就行了吧？哎，看到吗？这个有这40个动作，只剩下这么一丁点了，能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在工作的时候，在公司的时候，今天头晕，工作很多，晕，那精行更好，这么精行的，这么精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只是这样就可以做得到了，对，走的能力很强，可以倒退呢，前进倒退，带着决心去做。他的诀窍在于有决心，并不在于知识，走的怎么漂亮，但是如果没有决心，那都是很无聊的事情。有一天龙婆这么玩，这个根据龙波田这么的姿势这么去玩，动了觉知。有一天看到朋友在马路边对面走，是很老的朋友，这是同学，很久没有见过了，很高兴，准备要过马路，要跟他说，跟他打个招呼，左转右转看看，先看车，自己在曼谷，一出生就曼谷，所以过马路很熟练，去看一看，然后忘了看后面有摩托车跑过来，这现在到处都有车。这个左看右看没有车，然后准备过马路了。这个脚一动的时候，决心升起了，哎，这是走神了。这个没有决心了，看到朋友了高兴，不知道说高兴。左转右转，身体动， 也没有意识到，但是曾经训练过动了觉知，动了觉知，一旦脚要动了，那个时候训练的是手，训练的时候训。没有什么很兴奋的了。这个我们看，常常看到境界，就会让心能够记得境界。一旦心能够记得境界，觉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，并没有刻意让它升起。在觉心升起的瞬间，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。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有正念，这个什么时候就会有正念同步升起。因此我们有觉心绵密的升起，所以它就会教导我们持续的去觉知。一旦觉心绵密的升起，然后安住就会绵密的升起，并不只有一颗，它是安住安住安住安住安住，但是是不同的心，但是它同样都在安住，非常多的数量安住，就好像心有力量了。一旦心有力量了，开发智慧就会发生。心安住了，我们就会看到运分离开。龙坡说到分离运，分离运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心的品质不够，所以龙坡就会说心必须安住，然后运才能够分离开。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安住，真的有力量，在心安住的一瞬间，我们就会看到真相。运它本身是分离的，我们不需要分离运。为什么它称之为运？是因为它是一部分一部分，运就是部分，五运就是五个部分，这五个部分它本身是分离的。我们错误的界定，错误的想，错误的去信，然后把它聚合成一个整体，才会变成了我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，觉心觉知身体，不需要刻意，我们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觉心觉知感受，不需要刻意，我们就会看到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，觉心觉知善不善，觉知所有的行运，就会看到所有的行运啊，不是我，是被心感知的对象。这个心本身也是生灭的，一会变成觉知的心，一会变成去想的心，一会变成去看画面的心，一会变成听声音的心，一会变成闻气味的心，一会变成尝味道的心，一会变成感知身体方面接触的心，一会变成去意根方面去想的心，一会变成去紧盯业处的心，一会变成觉知的心。那个心啊，各种各样的很丰富，我们就看到每一颗心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，生气的心生了就灭，贪的心生了就灭，去看画面的心生了就灭，去听声音的心生了就灭，去闻去想的心生了就灭。智者的心本身那么殊胜的，这个智者的心也是生灭的，不停的去训练，最后呢，我们的觉心智慧足够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清除错误的见解，误以为心误以为五蕴是我的错误的见解，必须，但是心必须先安住，才能开发智慧，才会看，就会看到每个运不是我，每个运啊，它是本身是分离开的。一旦我们错误的界定，我们把五蕴聚合成一个整体，一旦聚合变成一个整体，就会变成了我，立马就错误的界定了。就会很强烈的这个界定就会变成误解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安住的，运会它本身自动是分开的，我们就看到每一个运没有个我，这个我们分离境界，那个称之为拆解法。你以为大家以为拆解法就是呢，心好了之后再去这个把它分离，这个色是一个部分，感受是一个部分，努力想不去分离开，不需要去做。如果心是真的安住的，运它本来就是分离的，我们只是把它聚合变成了一个整体，这是我们的失误的点。慢慢的去训练，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变成出国的虚陀环。这个虽然大家头是黑的，也可以证悟阿罗汉。也有时候这个光头也并没有证悟，有的人写，这现在这个时代，有的人写说光头，这个想跳舞，这个黑头发想讲法，看到吗？现在讲头发，那想讲法，那些这个光头呢？现在光头是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。高僧大德也说啊，现在啊，这个 这个森林里面出家人变成这个村里面的出家人，村里面的出家人变成了这个百姓，什么村百姓就是有老婆了。那这个现在的这个居士是什么？现在的居士是鬼，变成了有的只是饥饿，去到寺庙就是求彩票的号码，全是鬼，一直是饥饿的，因为退失了，这属于退失的很严重的时代了。因此，我们要着急学法，着急去修行。我们也许会脱得兔，会也有可能，在前世的佛，这个帕尔亚，这个还跟几个出家人，跟几个这个朋友一起，但那个时候的佛教潜意识普塔帕卡斯巴佛的那个，这个可能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那个他几个出家人，然后上到山上，把这个梯子。这个摧毁掉，然后在山上修行，如果没有突破，就是死也愿意了。好几位获得突破，帕尔亚死掉了，没有突破，没有，但是到了这个时代的法，他是剑法最快的，他是这个剑法最快的一个上手的弟子，他累及他的，我们类似于帕尔亚那个时代的帕尔亚了。出生在这个很退势的时代了，要着急修行。有的人就会彻底的掉队，有的人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突破的话，就有累积的波罗蜜，下一世就会更这个容易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累积的这个资本的话，下一世也会很难，而且比现在会更难，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累积了很久了。因此，从现在就开始动手实修，呼气觉知，吸气觉知，别走神，别浪费时间走神，哪个工作让心走神的，把它扔掉。我们现在时间很少了。这个坐着去看连续剧，让电视浪费时间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。一号，固定形式是透过每天进行3个小时，已经有3个月了。日常生活中，观身体动。请求长老开示必须调整的地方。心迷失了，知道吗？不停的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不错。但是现在心没有归位，在外面你能感觉到吗？对，他跑到龙坡这里来了，那没关系，只需要知道说心去到龙坡那里了。只是怎么知道就够了，以中立的心去觉知。什么时候，如果你观境界，能够以中立的心去观境界，心就会自行归位。为什么会归位？因为你一旦中立的心去观，并没有进一步的造作，没有进一步的造作，心就会安住起来。二号，去继续用功，不错。二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跟呼吸在一起，跟工作在一起，然后进行30分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用这个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看到心想会自己能够记得事物，心造作，自己并没有去控制，全部是自动自发发生的。请求长老开示。看到你有看到哪个烦恼习气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哪个烦恼习气比较多？说出来让龙婆欣慰一下。吃本来就是基础的状态了，那是正常的。吃每个人都有，慢慢的去认识了解自己，有哪个烦恼习气，也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它烦恼习气。就是让我们没有快乐的敌人。整体来讲，修行不错，修行进步很大了。但是现在心没有归位，看得出来吗？对。迷了，知道吗？呼吸，呼吸。看到身体呼吸，只是那样去呼吸。不错，很好。 去继续用功，不停的训练，然后一旦心如果离开这里，及时的意识到，一旦这个离开了之后，贪嗔就会升起。你的基础是，你其实你是很凶的，能感觉到吗？其实很凶，对，必须要意识到。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那样提升进步就很快。如果心烦躁了，做什么东西都很心急，要快一点。这个就是处于嗔心在驱动，心很这个心急，因此要这个稍微这个不要急。心迷失了，意识到了吗？不错，不错。那一号迷失了，这个做完长效报告很舒服了。一定要训练到习惯性的要觉知，而不是在高僧大德面前这样子。一旦这个老师回个头去这个做什么东西，马上就开始来了。好，三号，三号。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，早中晚精行3个小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个西佛呼陀作为临时的家，有空的时候跟临时的家在一起，忘记了临时的家，重新开始。前面的2个月觉得修行不好，因为想要修对，所以重新调整，也只是觉知这个临时的家迷了，知道什么东西呈现了再去知道。自己的训练可以继续吗？可以，就有的只是这样，就只这么去用功。对了，四号开始打压了。四号固定性用功是打坐，早晚30分钟到60分钟，日常生活中观身观心，修行措施透过紧盯了好几年，试着这个。忘了修行，但是还是不行。现在这个紧盯减轻了，请求龙坡开示。减轻了即是对的，要以中立的心去觉知。之所以紧盯，是因为贪，因为想要好，想修行，对吗？有想要藏在背后。因此，在修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看到是心有想要，要及时的意识到，想要灭掉了之后，就以正常的心去修行。就会比较轻松。如果一开始带着想要去修的话，每个人都会紧盯的，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说心迷失去想了。四号依然习惯性的紧盯，感觉到了吗？一旦紧盯的时候，就会收摄进来，你明白了吗？会收摄进来，对，别把心拉进来，放开，让心去工作，然后有决心去紧随着去观心。胆子大一点，心跑掉了，能感觉到吗？现在依然不需要开发智慧，让心放松，修禅定，而不是去紧盯，自己很轻松的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，宁静也随他，不宁静也随他，要这样去待，能记得住吗？宁静也随他，不宁静也随他，但是。不停地跟自己的业处在一起。五号，这个是从寺庙跟过来的，记得住，几乎每一天见面。五号是中国人，这个固定形式用功打坐，这个西佛呼陀经行，观身体动停，在日常生活中观心，跑到6个根门，害怕心紧盯，请求开示。心是紧盯还是不紧盯，你也这个阻止不了。他紧盯是因为你想要好，就会紧盯。如果能够及时的知道心的想要，就不紧盯了。要去继续用功，然后不停的去觉知。大家看到吗？开始刻意去做了，你能感觉到吗？那个地方就是错误的点，因为有刻意。这个无明原形。这个无明原形，形呢？其实这个形其实就是刻意，就是刻意要让它好，那就是在造作好。这个刻意往不好的方向的一些造作坏，这个刻意的不感知所缘，就会那个称之为这个造作不好不坏，造作空。 一开始去觉知，别带着贪，别一开始就是贪去做，看到没？它膨胀也收缩，收缩也去觉知，如其本来面目去觉知。对，这个呼吸也行了，呼吸看到身体呼吸，宁静也随它，不宁静也随它，就只这样就够了。六号，等很久了，这个都全身僵硬了。六号固定形式用功，早上念经，这个晚上打坐。稍等一下，现在错了，你明白了对吗？把它收拾进来。对，好，请讲。每一次觉知就会来觉知呼吸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个观身体动和观心交替进行。有情绪进来，遇到了顾客高兴，有时候又会有不满意。本来嗔心很重，就会喜欢把心拿回来。现在意识到了，放下的更快了。请求长老开示，修得很好，修得非常好，继续用功。七号，稍等一下，六号现在迷失了，看到了吗？一旦检查长修进度，放松了。然后这个前面这个很紧张，去觉知当下，这个你的修行不错。然后你平常觉知的时候心是很好的，能感觉到吗？它是觉醒的、喜悦的，是智者觉醒者、喜悦者的，不是苦闷的。七号，七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每天进行40到50分钟，打坐观呼吸2次。一次30到40分钟，日常生活中觉知身体，这个感觉到这个感觉到念头好像在很远的地方，不知道修行对了吗？这个也不错，但是在觉知身体的时候感觉到了吗？心这个跳进去了，能感觉到吗？心如果跳进去的话，就会呆滞。你试着觉知身体。看到了吗？心这个跳进去了。如果心跳进身体里面，也要知道；心没有跳进来也知道，跳进来也知道。然后心是什么样子的也知道。不错，继续用功。六号依然习惯性的把心收摄进来，让它静止。这个要及时的意识到，没有错。如果你知道就没有错。如果修行了之后很漂亮很美，但是没有意识到说正在好，那样也不行。修错了，知道说修错了，那个就不错。七号心跑掉了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动，刚才没有觉知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动，看到了吗？心收摄进来了，能感觉到吗？不要做。如果收摄，知道说收摄。刻意知道刻意，去观境界，一次观一个片段，一观一个片段，去不停的觉知当下，这样就会进步很快。如果一开始是带着想要去修，就会紧盯，就会累。好，八号，最后一个人呢？八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是修的安般念，打坐20到30分钟或者更多。日常生活中。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看到心刹那的生灭。如果没有什么事做，就单纯的观呼吸。有这个心，就好像这个从胸口这个不停的冒起来，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平等的，心有持续的在进步。看到一开始就看到心不是我，这个。看到内在的法、外在的法其实都是平等的，所以这个放下的更多了。请求龙婆开示，慢慢的去观，慢慢的去体会。这个执着抓取，并不是很轻易的就能断得了的，断了这个就会卡在那里。慢慢的去观，慢慢的去体会，有次第的去观察。在修行的时候。 如果心是这个焦虑的，想这个精进用功，要及时的撕破它，那个是已经是贪心了。这个现在你有在打压心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就要这么去觉知，就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去觉知。让你看到心不是我，那只是偶尔看得到。平常的时候，基础的状态依然还是我。要慢慢的去观，说的一切生了就灭，只这么去观；说的一切生了就灭，这么去观，不停的观。至于其他剩下来的，它是自然发生的。昨天，龙婆在 Zoom 上面检查长修进度，有一位阿罗汉来做长修报告，自己特别累了。别着急，怎么看？不需要有什么神通，也很容易就知道。居士啊，说是阿罗汉，对，依然还有家庭，这个寿命是不长的，应该是在同一天就死掉的。如果是阿罗汉了很久了，依然还活着。经典里面就说不对，那个他卡着，就是他这个在里面创造了某一个这个镜子的部分。阿杰摩诃布瓦尊者他说到阿罗汉的心没有点，没有颗，没有任何的什么。如果还有残留，有一个基地，没有烦恼习气，但是你别引诱。这个修行啊，最重要的点在于要观察，观察自己，要很公平的去观察自己，而不是偏袒自己。如果很公正的观察自己，知道说自己所修的这个跟这个法的基本的原则相一致吗？只要还有在呵护，只要还有这个呵护某个东西，就依然还没有毕业。慢慢的去观察，训练观察，那个称之为如理作意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时代非常重要，这个时代，这个上知识，不知道谁是上知识了，我们相信别人已经相信不了了，因此我们必须要相信，用法作为原则。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，看到自己的心是恒常的，这个已经违背了法的原则了，必然错了。或者修行了之后，我们觉得心很焦虑，想快一点抵达终点，我们号称说抵达了，没有到。慢慢去观察，这样的观察，那个称之为如理作意，而不是乱七八糟的想，而是去观真的成正的境界，它跟法的原则是否相一致。如果跟法的原则相违背，说明自己就不对，要继续用功，还需要继续学习。八号，心憋闷了，能感觉到吗？憋闷了，要拼命了。龙婆说这个修得很好了，这太紧了，能避免得了吗？避免不了，紧知道紧。好，今天龙婆讲就讲到这里。最近龙婆的工作真的很多，有时候被恭请去讲这讲那，并不想接，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又必须。这个现在人的这个信仰开始出现危机了，如果这个有时候拒绝一个人，那些找的人就正在寻找的人就会很难。好了，走吧。